欢迎收听由奈斯伯作品《蟑螂》第三集。将近30年前，25岁的他来到这里。此后，并不是每一扇门都这么好开。在外交部为有志公仆设置的外交学院里，他没有完全融入周遭人士。因为他操一口浓重的厄斯特达尔口音，又一身乡土味儿。有个同期进来的贝兰姆士公子哥就这样说过他。其他有志于外交官职的人都是政治、经济、法律科班出身，父母不是学者、政治家，就是他们梦想跻身其间的外交部精英。他自己却是农家子弟，拿的是奥斯区高职农科的学历。他倒也不觉得多困扰，只是心知肚明，真正的朋友对他的仕途很重要。托胡斯努力学习社交礼仪，又更加努力工作弥补不足。不管与别人的差距多大，有件事大家都一样，他们对人生的目的地都还只有模糊的想法。都知道唯一有出路的方向就是向上。托胡斯签了名，对警卫点点头。警卫把他的报纸和一枚信封从玻璃窗底下推过来。有别人？警卫摇头。
你最早到，托胡斯，向来都是。信封来自通信处，昨晚送过来的。
大楼电梯一路往上，托胡斯看着楼层号码一个又一个闪过。他认为每一个楼层代表自己职业生涯的一个时期，所以每个早上都要回顾一遍。二楼代表的是学习外交课程的头两年，那些漫长又没有明确答案的政治历史研讨，还有悬梁刺骨熬过的法文课。三楼代表的是分发驻外，他在堪培拉待过2年，之后在墨西哥城待了3年，说起来算是很棒的城市了。对，没得抱怨。他是把伦敦和纽约列为第一志愿，没错，但这两个派驻地人人都争着申请，所以他也打定了主意，不把这件事看作失败。四楼，他回到挪威，少了丰厚的驻外福利、房屋津贴和随之而来的富裕无忧生活。他认识了贝利特，贝利特怀了小孩，等到可以申请外派职务的时候，他又怀了第二胎。贝利特跟他出身同一个地区，每天都要跟他妈妈聊天。他决定再等一等，卖力工作。写冗长的报告，分析与发展中国家的双边贸易，替外交部部长拟演讲稿。随着一路往楼上爬，得到他应得的认可。国家体制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竞争像外交部这么激烈。这里的层级分隔十分明显。托胡斯上班就像士兵上前线，头低低的，被掩护好。看到人就开枪，有几次也有人拍拍他的肩膀，他知道他已经得到关爱的眼神，所以努力跟贝利特解释自己可能弄得到去巴黎或伦敦的驻外机会。但是贝利特在他们平淡的婚姻中第一次坚持己见，执意不让，他屈服了。他往上爬升的姿势消失得几乎无声无息。某一天早上，他突然在浴室镜子里看见一个被推进支线轨道的处长，一个稍微有点影响力但永远到不了六楼的官员，一个再过10年左右就要退休的人，怎么可能到得了啊？当然了，如果他能搞一次骇人的政变，那就另当别论。 可是那种把戏弄得好是升迁，弄不好是滚蛋。无论如何，他还是一如既往，努力抢在别人前面。每天早上他第一个到办公室，可以安安静静读报看传真。开晨会的时候，别人刚坐下来揉揉惺忪睡眼，他已经想好结论，好像打拼的精神已经进入到他的血液一样。他打开办公室门锁，犹豫了一会儿才开灯。这个也有他的由来，倒霉的是这事儿已经传出去，变成部里的传奇故事。许多年前某一天，当时驻奥斯陆的美国大使一大早打电话给托胡斯，问他对卡特总统前一晚的谈话有什么想法。那时托胡斯才刚进门，还没读报，没看传真，绞尽脑汁也给不出答案。不用说，这件事毁了他的一整天。后来更惨，第二天早上大使又问他前晚的事件会对中东情势造成什么影响。电话打来的时候，他才刚打开报纸。次日早上同样的事又发生，托胡斯在满腹疑问和缺乏信息中回答得结结巴巴，语无伦次。他开始提早到办公室，但是大使好像有第六感一样，每天早上他才刚坐进椅子里，电话铃就响起来。一直到他发现大使住在外交部正对面的阿克尔酒店，他才弄懂中间的关联。大使喜欢早起，大家都是知道的。他当然会注意到托胡斯的办公室总是最早亮灯，于是想捉弄捉弄这个工作狂外交官。托胡斯出去买了个头灯，第二天早上在打开办公室的灯之前就看完了所有的报纸和传真。他这样搞了将近三个星期，大事才作罢。但是此时此刻，达格芬托胡斯没空管那个爱开玩笑的大使了。他已经打开通信处送来的信封，加密传真的还原文稿盖了顶级机密四个字。文中的信息害他洒了咖啡，殃及桌上四散的文件。短短的内文留下许多想象空间，但是各中要义基本上是这样的。挪威驻泰国大使阿特勒莫内斯沉尸曼谷一处妓院，背上插着一把刀。蟑螂，作者尤奈斯伯，演播王二，由伯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